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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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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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。现在大家手上都有这本啊，宣布这本翻到136页，我们把上回的那个再重读一遍，那就到130页啊，翻到130页。只念黑体字，念到136页的第五上字这儿啊，就重读一下上节课的内容。一生俗性尘，预备开始。
一生俗性尘，命会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情粗糙，极易参寻。为众人先趁机慧能，慧能至下一锅于石上，曰：此一表性，可以应焉，能饮草莽中，会领至皮厚肉动，乃冠云：行者心者，不畏未法来，不畏未来。慧能最初坐而其上，慧明坐礼云：望行者为我说法。慧能曰：汝既为法而来，何必积诸缘，不生一念，我为汝说明。良久，慧能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于我时，哪个是名下作本来面目？慧明言下大悟。复问云：上乃密与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慧能云：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往照，密在汝边。名曰：慧明虽在黄梅，实未行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慧明师也。慧能曰：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时黄梅，善自护持。明又问：慧明今后向甚处去？慧能曰：逢源则止，遇盈则趋。明理辞，明回至林下。慧趁众曰：向
此
竟虽无踪迹，当别照寻之。趁众嫌以为然，慧明后改道名。第五上字。
好，这个就是咱们上节课讲的，是吧？咱们上节课讲到那句135页上的名曰慧明虽在黄梅，实未醒自己面目啊，讲到这一句了啊。前面那一句与汝说者即非密也，汝若反照密在汝边，意思是如果回光返照，那个最大的秘密就在你那里啊，密在汝边，咱们不讲这个边啊，咱们没有断见边界，这里可以改成密在汝处啊，汝处。 行曰：惠明虽在黄梅，实未醒自己面目。面目这里指的就是心地啊，面目指的就是见佛性，见真实的。你看咱们每天在生活当中这个啦那个啦，那都是学来的知识啊，都是知识，知识我们叫所知障啊，它未出我执我慢啊。有个我执，叫我执这个词儿是很有意思的，一切烦恼都是因为我执造成的，没有识得本来面目，就是因为有我执，所以识不得本来面目。识得本来面目就是开悟，佛家说的开悟。而本来面目是什么呢？前面慧能讲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哎，那个便是本来面目。这个叫用那个的话呢，平啊，不奇特。用哪个就把这句话给活了啊？古文当中哪那同用啊，所以你可以两头理解啊。你理解哪一个是本来面目呢？哎，疑，你在一个问的状态，疑问的状态的时候，既然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你就不落二元对立，不落一切的二元对立。善和恶是个代表，其中包括远近啊、高低啊、大小啊、长短啊，一切的一切的二元对立，当你都不去执着的时候，我们的判断就没了。没判断 OK 很好啊。中午啊跟耀琪在那玩，听音乐，音乐声音没了，我问耀琪你听见了吗？没听见。我说不是没听见，没有音乐的时候听见静啊，没有音乐的时候你可以听见静啊，安静啊。黑夜里无有光，你能看见吗？宇宙黑时能看见吗？宇宙都黑了，你注意你还能看见黑的，是吧？宇宙无光尚能见黑，能见不丢啊。那么无需判断时，不判断时，你看见了吗？你有看见呀？看见的这个说不准，是不是？没法去形容啊！你要是让你看的话啊，你看见鱼就是鱼了，看见猫就是猫了啊！没得可看的时候，你也有一个看，那个看就是啊。比如我们现在去听啊，刨去这个电扇的声音、空调的声音、我说话的声音之外，大家听一下，能听见味吗？能听啊，有听在，能听见静啊，这是妙处。本来面目呢，实相无相啊，没个形象，没个形象就没东西了，没存在了。 no， 哎，有存在，没形象有存在，就像静没有音儿，那个听在一样。哎，这就见本来面目，见的本来面目了，哎，就叫见本体，见真如啊。这是一些巧办法，小办法。慧明于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有所感悟，契入了。慧能当年契入的《金刚经》那一句无所住啊，《金刚经》讲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所住的时候就是不判断的时候，不落任何二人对立思考的时候啊，没思考，没逻辑，不逻辑你又没死，是不是？就像你去听静一样，就像你去看没得看一样，哎，这个时候无所住的时候，反倒有真正的星光出现，啊，星光湛然了，这是一个巧办法啊，好，这个巧办法，这芝芝法 行，用哪个字更好啊？不是这，不是这，哪个是本来面目呢？一个问句，疑那个状态，固见疑那个疑。他在问的状态，哎，好像要求答案，没答案，呵呵，星光在那里就亮了，啊，慢慢擦，慢慢擦啊，金蒙举世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啊，今天慧能大师你讲给我了，我也没法讲。我也没法讲出来，哎，因为这个事儿就像人喝水一样，啊，是冷是热自己知道，啊，同样是一口水，张三可能喝的就是冷的，李四可能喝的就是热的，因为李四体温低，啊，那寒性体质，他哪儿都凉，他喝那38度的水。他就烫得要命，对他来说，啊，可是另外有个血热，38度他喝着不烫不烫，啊，一样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热与凉是一人一个标准的。杜老师常做一个实验给我们，这一个人啊，把两只手放到一个恒温的盆子里，恒温的盆子里就是正常的15度吧，15度的。在这里，他两个手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一致的。左边放一个三十五度的水的盆子，右边放一个五度的水的盆子啊，这样一放，这个手烫，这个手凉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体温是30多度，这个35度，这个5度，放1分钟。1分钟之后拿出来，再放到中间的这个常温的这个15度的盆子里边的时候，坏了，触觉变了。两个手告诉你两个触觉答案，对吧？左手告诉你说这个水好冰哎，右手说这个水好烫哎，你听谁的？你错乱了吧？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和他所处的环境之前的环境不一样，所以在面对同一个事物的时候，他俩的判断就不一样，他俩的意见也不一样，他俩传递给大脑的电子信号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么人也是这样啊，一个人有一个所处的生存环境，所以对同一个事物，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、讲解。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答案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被限制到旧的思维模块里了，思维模式里了。我们平时就有很多很多的所知障，限制着我们的自由的思想。最伟大、最自由的那个思想，实际上已经被限制了。限制了以后，他就不能给你准确的这个报告。啊，最准确的报告是不听他们的，哎，不听眼睛的，不听耳朵的，不听手的，啊，不听触觉的，也不能不听，完全不听你就成傻人了。就是你要知道，最正确的那个答案不在他们的报告里，啊，不在他们的报告里，最正确的那个答案是在你的本然里。你的那个本然不受染污，不看报告也没事儿，啊，这就有意思了，有意思在这里。这个时候叫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？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同一个世界，有人认为就是在天堂，有人认为就是在地狱。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啊，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开悟见性这件事也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他见到自家的本来面目了， 他见到自家那个一片星光了、他有一种法喜产悦产生了，而产生以后又无法形容啊。古人有一句叫夜来八万四千计呀、他日如何取四军，我写八万四千首诗我都没法把这个事说给你老人家听，哎，我给说不明白，因为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啊，独享的体验，无法分享，分享不给你，哎，就像上厕所一样，哎，得自己去厕所，这个体验也是自己体验的啊，独享的。所以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哎，太高兴了，发起禅悦了。所以今行者即慧明识也，这里行者只是他两个理解啊，一个行者是尊称叫行者，但是是行者还有一个理解，就是他是庙里一个身份，他是行童嘛，行童叫行者啊，孙悟空一直没记住叫孙行者啊，武松啊，打虎的武松啊，一直也没记住，但是他是出家人，他在行者那个沙弥之前，出家以后沙弥之前叫行童，也叫行者啊，我这个行者行你，他虽然还没记住，但是你已经是我的老师了啊。慧明原来是大将军嘛，四品大将军嘛，出家了之后那个可能剧毒戒都受了都有可能的啊，反倒说是要让这个行童啊拜行童为师了。慧能就说好，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时黄梅，善自护持。你要是明白了也明白了也没事，你不要认我老师，咱们是不是五祖弘忍忍大师啊，他里不讲老师的名字啊，的同师黄梅，黄梅就是说弘忍啊，我老师谁啊，我们老师在我师父赵州啊，赵州百林寺同师百林，就是同师定慧老和尚啊，同师云居山，是虚云老和尚，同时这个广州光孝寺、深圳弘法寺，那就是可范老和尚，用他的那个庙的名字，待的那个山的名字，来引了师傅的名字，避讳师傅的名字，这是古人讲礼貌。比如在四祖四学法，我们说同师双峰山，双峰山就是老和尚，和尚就是双峰山。同时百林寺，同时赵州，都行。咱们这里同学们叫同吃春江，同吃春江，意思就是，咱俩还是兄弟嘛，你不要那么客气，管我叫老师。实际从法上来讲，慧明就应该管慧能叫师傅。所以慧明后来就改名了。后边这一页啊，136。黑体字，慧明后改道名，避上字，避开那个慧字，不跟老师同辈儿，自矮一辈儿一样，自矮一辈儿，懂规矩，挺好的，尊师重道啊。吾与汝同时黄梅，擅自护持啊，这句不得了，这句不得了，含金精华处啊。竟然就是这不咸不淡的这么几个字啊，擅自护念，前面有个擅自护念是吧，这儿有擅自护持，是说一件事儿，要说有密意就在这儿，前面说没密意啊，密在汝边啊，什么密在汝处啊，擅自护念，擅自护持，这才是禅经的密意。禅宗修行有退转，这咱们得承认啊，因为他是开悟了算，开悟这种事儿，有的是理路，有的是路，有的银样蜡枪头啊，电光一闪，见是见到了，不好好护持就没了，就丢了，啊，境界一现前，你开悟的那个清爽境界，法喜禅悦就消失了， 所以要护持，要护念，保持认知啊，这是悟后起修啊。好多人讨论悟后修还是不修，不要讨论，一定得修，必须得修啊。所谓悟后没有修，没有不修，修即不修，这些大话，哎，你像袁焕仙老爷子能那么说啊，他可以说咱们就没那个本事啊，一定要悟后起修，你不保认是不行的。提得起正念，好不容易提起来了叫开悟啊，但是就是离开第一次的那个开悟以后，你慢慢在生活当中啊，你会忘掉开悟的那个美好状态，所以要常常提持啊，事情来了，烦恼来了，哎呀，能够观空啊，想到哦，这都是梦境，能够想到这是梦境，烦恼作用不了你啊。那个时候重点就是把一个什么力量给干掉了呢？我执，还是那个我执。哎，我们说这个西藏的呀，西藏这个谁，陈建民修藏密，修藏密西宗怀珠，学诸法，学诸法诸什么？他学诸法诸的是我执。我执分两种，我执一种是具生我执，
具三声旁出来
是具，是这个具吧？
对对对，
是不是啊？一种叫分别我执，咱们讲一点较下的东西啊。虽然是讲中文，但是没有较下的，没法说话。哎，这个分别我执呢，叫见所断烦恼。那见所断烦恼呢？就是他呢啊，分别我执。小云把那个镜头打过来，分别我执是见所断烦恼啊，就是他一见到了，他明心见性了，哎，明心见性了，他就断了，他就能断。通过明心见性就能断的烦恼，叫见所断的烦恼。而具生我执呢？叫修所断烦恼，所断烦恼，这就是一样啊。这个见性既能断，这个靠修行才能断。所以说，我们分别我执好断，具生我执不好断，分别我执。靠明心见性就干掉了，他死掉了。而我们还有具生我执在，具生我执啊，我给大家讲讲一个，讲形象一点，就是那个我们认为一些好像无情的生命他们都有的，阿猫阿狗也怕死吧，小鱼小虾也怕死，花花草草怕死过，花花草草有一般认为是无情的花花草草，他也怕死，那个都叫具生我执，具生我执。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别我执特别强，咱们一般以为说到我执都是分别我执，它背后还秘密的藏着一个具生的我执，啊，与生俱来的那个怕死的家伙，那个都不被发现的。啊，平时都不会被发现。 我在西藏那边跟喇嘛们玩，他们玩一个游戏，考试大家的游戏，有一个路，大概这条路有二十米啊，二十米那儿有个线拉个线，二十米这儿拉个线，中间嘛东西也没有，空空荡荡的广场上啊，大伙儿做游戏，二三十米，并不长，蒙上眼睛走过去，好多朋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走不到一半就得扒下眼睛来，为什么？太偏，太偏了，是看好了没东西，三十米啊，蒙上眼睛走吧，前几步都没大事，走个五步十步以后，你看他就不走了，他越走越慢，越走步子越小，这样的，他还要这样，然后走，反正是到不了。哦，有个喇嘛不错的喇嘛，修行好的喇嘛，啊，带上了，他先走的慢，起步慢，越走越快，最后匀速，平平常常的就走过去了，走过去之后弯了，没走成直线。没关系，因为人的这两条腿啊，它不是一个劲儿。它蒙上眼睛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常用腿，有蹬劲儿腿。
这个
有一个蹬劲儿腿，蹬劲儿腿呢多蹬了，它就一边去了。
对，
它有的人这边这个腿蹬劲儿，它就往这边了，那个不算什么，走过去了，这个厉害。这个喇嘛闭关闭了二三十年的有，他就可以，他蒙上了他就。走，他就过去了。这个厉害啊！考什么呢？
据说我知道，
考这一关呢。这个游戏是在考你的修行嘛，所以没事的，大家可以玩这个游戏的，啊，操场上看能走多远，哎，比如那边有个栏杆，啊，挺长一个栏杆在前面拦着，你蒙上眼。估计是二十米之外，我就摸到那个栏杆算，啊，就是空空荡荡的一个广场，你看你能走过去吗？八成都过不去的，哎，要练，怎么练呢？在走的时候的窍诀就是放下我执，当你把我执能放下，你就能走过这个院子，摸到那边的墙或那边的栏杆，啊。这叫修所断烦恼啊，写明白点了，修所断烦恼，修所断烦恼啊。讲禅经本来是讲宗门事的，但是要讲点教下就很好玩了。这个形象的这么一个游戏啊，特别考验人了。还有一个蹦极特别考验人，桑杰加措一抽就蹦下去了。桑杰加措是谁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他是一个喇嘛，他修藏密的，这个也挺有意思。悬崖这个东西，穷人用来自杀，富人用来蹦极，好玩吧？穷人用悬崖，自杀用，因为他没想开，想不开。富人用它蹦极用，修行人用它呢？考验考试用，修行人用蹦极考试有的。在我跟因为桑杰加措他那个好朋友啊，他跟那个现代派的那些就是佛教的，比如说宗萨钦哲他们那个系统，他们很熟。宗萨钦哲是一个很和现代生活相接轨的，他的理念特别像金慧老和尚的生活禅，就是特别的跟生活相结合，与时俱进，与时代贴近的那种方法，就是蹦极这个考验人的，考这个你我执就分别我执和具身我执，同时考看你怎么样。哇，到蹦极那儿好像不行啊，我不行，哎呀，哭着喊着，最后一脚踹下去的也有，大脚刚刚往下跳的人很少。我那个朋友桑杰加措绑好了之后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嗖一下子，挺好。他是简单的说是练胆儿，哪里去练胆啊？人怎么就胆大了？我执越重者胆子越小， 怕所谓的我被受伤害，我执越小的胆子越大，哎，肝气不舒是因为我执受伤害，啊，把我执放下的肝气就通了，哎，你在一个黑漆麻布的房间里走，你也走不得快，啊，你摸着走啊，为什么怕受伤害？一切恐惧来源于不可知，不知道你下面是什么，所以我才恐惧，啊，所以我们才恐惧。因为那个我执被拷问了，啊，这里亮红灯了，我执说我要受伤害，我要受伤害，我要受伤害，红灯叭叭叭闪，在你心里边那个红灯叭叭叭闪，啊，然后为了维护维护，赶紧保护他，赶紧保护他，那是谁啊？阿拉耶识强烈这个莫纳什强烈的执着于阿拉耶识为我，莫纳什就是那个赶紧保护他，赶紧保护他那个，啊，莫纳什最忠诚的最愚蠢的忠诚者，最忠诚的愚蠢者，啊，就是实际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莫纳什阿拉耶识这些，这是一个心，一个心给他分了八个，不是八个心啊，八大心王不是八个心，是心的八个属性，啊，都是一心，都在短短的一念当中，八个玩全干活，其中把它分得细细的，分成八份里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到意后边是莫那识，第七识是最坏的大，啊，第七识，所以修行要在意和莫那识六七上边使劲，六七识上卷转五八果上边。那个第八识阿赖耶识被称之为我的那个啊，实际他是一个傻瓜，他是恒而不审的，他不做判断，他那么呆着，他都是你应他，你爱他恨他他都在那儿，你对他好对他坏他也在那儿，你说他是神他也不高兴，你说他是鬼他也不悲伤，你说他是所谓的我好吗？你说他是说他最坏他也好吧，你说他最好他也好吧，他不判断，判断全都是这个意和这个莫纳，莫纳什就是执着于我的那个，而那个被执着的那个我是个傻蛋，是那个阿赖耶识，他是一个负担啊，就是一大堆记忆，一大堆记忆而已啊，他装着无数的信息量硬盘，那是块硬盘，硬盘多大呀，宇宙多大它多大，阿赖耶识一转身就是如来藏，知道了吧，阿赖耶识一转身就是弥天弥地须弥山，那你的佛性啊，成佛成不了佛就是门口那个把那站岗的干出来就行了，站岗的就是第
七十
七十末那时，哎，他错误的认为啊如来藏是阿赖耶识，把自己的主子封闭在一个我执里了，如果把这站岗的敲死，这主子就成佛了，整明白了，想可简单了啊，自己慢慢的捯饬一遍啊，那个意是帮忙的，意是这个狱卒啊，狱卒啊，关起来自己的主子，他认为他保护主子呢，实际主子是神仙，被他保护的成了个凡人啊，只要还在他的保护下，在这个监狱长，监狱长叫莫纳什，哎，义呢，义是那狱卒，啊，狱卒管着眼耳鼻舌身意五个傻兵，这傻兵只管干活，只管听命于这个主子，啊，所以要释放你的内心当中最伟大的那个光明的神仙，让他成神，啊，就得敲开他的链锁。啊，敲开我执、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的这个链子，啊，莫纳什用这两个链锁捆住了啊，伟大的神仙，啊，属于你的那个伟大的神仙，所以要打破我执、俱生我执、分别我执，其中用明心见性就可以干掉分别我执，啊，因为这个分别我执叫见所断烦恼，啊。你见了性 你就不被它控制了。但是修所断烦恼的这个具生我执呢，怎么修啊？怎么修啊？用剑修，把剑落实到这个形上，就是修，理解了吧？哎，并不是说剑性这件事儿，在干掉了分别我执之后就没用了，不是不是，它只要一出现分别我执就被打掉了。但是打具生我执还得用这个武器啊，用这个武器干嘛呢？哎，落实到生活里。所以老和尚讲生活禅，生活禅就在这儿了，秘密就在这儿了，就把你见性的那个本事用到过日子里去就 OK 了，过成了这个见性的日子了，具生我执就干掉了，你的灵性是神通无碍的，你的那个成佛的那个伟大的那个成就就出现了啊。修行原理就这啊，咱们把那个狱卒的名字再写上，是吧？啊，叫墨大师，是吧？什么墨的墨？
上
个墨，
上面一行，好好
啊，是这个啊，这个。莫大石，这是那个狱卒，狱卒，不是狱卒，监狱长，
监狱长
啊，他管着一个谁呀、啊？
小兵，
他得管一个大兵叫义石，
义石，
啊，这是监狱长，莫大石，啊，那个大兵叫，
第二个也是一个
义石，义石管着一堆小兵，眼
耳鼻舌，
哎，
耳
鼻。舌身是吧？鼻舌，身体就是触觉啊。啊，他管他们，他们听命于他，他听命于他。啊，他把这哎，就这个，他把你那个，把他给管成了凡人了。啊，实际这个是都在你的一个心里啊。啊。这神仙神仙被他们控制了，他的神性发挥不出来，就在这儿啊。这个你快跟过来啊啊！这莫纳什他太忠诚了，这是我，因为他有这个我执啊，他强烈的认为这是我啊，他就产生了两把大锁啊，两把大锁分别我执，讲得够明白吧？所以叫六七十上转，五八果上缘，这是老六，一时老六，这是老七，六七修行就干他俩，就整他俩啊，等六七十上转，五八就是这五个小兵，八老大他在没转之前他叫阿赖耶识，转身之后叫如来藏啊，所以转识成智，转识成智就是这个，转识成的智就是这个识啊，哎，就变成大圆净智啊，转三身成四智嘛，然后意识变成妙观察智，这五个小兵变成成所作智，这个莫大师变成平等性智，转三身成四智，就要成就就一块儿，一会儿不用脑子都成就了啊，转一转识成智，转一就是转识成智啊，转识成智就是这个变成大圆净智，这个变成平等性智，这个变成妙观察智，这个变成成所作智，干活的嘛，成所作，这就成了。简单的讲为识就这个啊，简化的讲为识就这个，所以为识可以讲得很生动，以后咱们弄那个卡通版的为师，咱们弄那个乐趣版的为师啊，趣味版啊。那么好，讲到这个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去我执，我执产生的分别心，又思善啦，又思恶啦，啊，我执是一切烦恼之总源， 啊，一切一切烦恼总源于这个我执。哎，我执放得下，干得掉，就能成佛，就能开悟，就能明心见性。其中见性就分别我执没有了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具生我执慢慢修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这节课咱们就先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